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眷顾和保守，带领我们直到如今。感谢你给我们对你的话语有属灵的胃口，感谢你开启我们的心窍，开启我们的悟性，让我们能够渴慕你的话，能够把你的话当成蜜一样的甘甜，当成奶一样来渴慕。主啊，谢谢你。主啊，愿主你带领我们所学的，不是只是落在我们的头脑里面，乃是落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也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求你来祝福使用创世纪里面的这七个人物，来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主啊，你要至终把我们制作造就成为像有约瑟一样完美的个性。主啊，我们感谢你的大作为大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愿你祝福我们在最后的一堂课，保守我们所学习的，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在灵里面的相交，让我们互相勉励，能够奔跑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的灵命渐渐的成熟，以至于我们能够像约瑟一样，能够彰显主耶稣基督生命的荣美。谢谢主耶稣，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进入最后一个人物哈，我上次有提过，在创世纪里面有七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七个重要的人物就说明我们基督徒这一生啊灵命的过程。好，灵命的成熟度。好，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亚伯，对不对？亚伯他凭着信心献祭，按着神的心意献祭，就是像我们信徒一开始接受主重生一个入门。然后再来是谁呢？再来是那个以诺，与神同行300年。那与神同行说到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要一生与主同行。然后第三个人物就是挪亚。挪亚他怎么样进入神的方舟，有没有？那方舟我们已经讲过，是就是预表基督，那就是讲到我们灵命要进入基督里面去。那第四个人物就是讲的亚伯拉罕，凭着信心走前面的道路，神要他去的道路，他在没有看见的时候就已经相信神要指引他。然后再来第二个先祖就是以撒，以撒是顺服，完全的顺服，以至于承受了神所有的应许。好，然后雅各他的生命是非常的曲折，多灾多难，而且非常的多才多姿，是因为圣灵在他生命中要制作，把他那个生命中的杂质把它滤掉，把他的品格完全彰显出来。所以同样的，今天圣灵也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直来做工做工，来铲除，来剥夺所有不讨神喜悦的那种个性，然后把我们做成他的模样。所以最后我们看到雅各被神的灵制作管教，这个剥夺到一个地步，他的生命是成熟的，是发亮的生命。最后我们会提到，那第七个这个人物就是约瑟。那约瑟是集三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先祖的优点于一身。他是在圣经人物当中，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但以理，圣经上没有记载他有任何的缺点，因为他是零缺点，他是一个完美的人物，完美的个性哈，完全彰显预表基督耶稣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完美。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七个人物，这也就是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做成的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让我们学像基督，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就是像约瑟这样的生命。那我上次已经告诉大家，你要看这个约瑟的故事的时候，要跟在创世纪49章的时候讲到雅各对他12个儿子的这个认识，跟他的预言，他们的命运，因为他们的个性，他们的行为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跟前途。然后如果要读49章的时候，要跟生命记33章那里记载这个摩西对这个12支派的预言来配合起来读，就更清楚了。那在生命记33章那里跟49章雅各对他12个儿子的这个预言里面呢，就出现了这一句话，就是他是与弟兄迥别之人，就是这句话来描述约瑟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与弟兄迥别之人。这什么意思呢？迥别就是非常的不同，大大的不同，而且非常的杰出超越。这个意思就是好像鹤立鸡群的意思啊，非常的不同啊。那他的生命跟其他的兄弟跟其他的人是非常不同的。那这讲到他的特殊节，好，那这 cover 这么多章的圣经，用很长的篇幅来描述来述说他的事情，他一生的事情实在有太多可以记载了，但是我们时间有限，要很快的来讲。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的就是说，这个约瑟他特殊在哪里呢？他大大的不同在哪里呢？他为什么这么杰出不同呢？第一个我们看到是他在任何环境中，任何的处境当中都能够得胜，都能够得胜。他在任何处境中，第一点我们就要看到任何的处境，神把他摆在任何的处境中，他都是得胜的。第一个处境，我们在任何处境中他都是得胜的，这个约瑟。那第一个处境就是在家庭中的得胜，在家庭中啊，这个是最难的，你们觉得是不是？家庭中得胜是最难的，他在家庭中得胜，他的爸爸特别爱他，但是并没有给他带来特殊的权柄、权力哦，优越感，因为他爸爸特别爱他，但是他从小没有妈妈了，很小的时候妈妈就死了，没有妈妈。然后呢，在他上面呢，又有十个跟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们，整天是跟他作对的，不喜欢他的，讨厌他的，所以他爸爸对他偏爱，不是他的错，是他爸爸的错，对不对？造成他兄弟对他的嫉妒，所以整天跟他作对，不喜欢他。好，所以呢，他每天都要面对这十个哥哥，好，他也没有享受特别的权利，说哦，他是爸爸所爱的最小的小的儿子，他就可以不做工哦，他还是照样的要做工。他哥哥们都是看羊，他也跟他们一同看羊，圣经说一同牧羊，所以他还是照样做很多事，还是殷勤做工，还是跟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没有因为这十个哥哥都讨厌他，他就要求他爸爸特别给我几只羊，我在旁边附近看一看就好了，做这样子，不是，他跟他们一起。然后呢，所以他没有逃避，他的特点就是，你想想看，如果你在一个公司上班，有十一个同事，十个同事都不喜欢你，都讨厌你，你什么感受？你在教会中服侍，在一个小组里面，十个人都不喜欢你，你什么感受？但是约瑟他没有逃避这个困难的环境，不顺利的环境，他跟他们一起，还是在一起。然后更了不起的，他在他的哥哥的恶行上是没有份的，他不是常常将他的哥哥的恶行来报告给他的父亲吗？好，所以可见他对作恶是不妥协的，他出淤泥而不染。他那些哥哥们常常作恶，但是他没有跟他们妥协，好，没有跟他们有份，在他们的恶行在有份。而且呢，更了不起的是，他很忠诚的爱他的哥哥们。从何而看出呢？他的爸爸跟他说：“哦，你哥哥们在那个世界那里放羊，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好像不太放心，你去看看。”为什么他爸爸会不放心呢？因为你记不记得他们在迪拿不是在世界那里出了事吗？就他爸爸很担心那些世界人会报复啊，所以他很担心，所以就叫约瑟去看看他哥哥平不平安。好，就是关怀他们的安全。那这个17岁的约瑟呢，要走多少里路呢？从他住的地方走到那个事件差不多要50里路，五六十里路，那相当远了。他走到那里的时候，有没有找到他哥哥？没有找到，人家告诉他说，哦，我听说他们要往多丹去，多丹是离这个事件差不多20里路。那其实他哥哥，他爸爸叫他去找他哥哥到事件找，他没有找到就可以回头了，对不对？但是他还是说他们去到多丹，他还要多走20里路去找他的哥哥们。为什么？因为他心里真诚的爱他们，真诚的关怀他们的安全问题。所以你看在这个弟弟是很特别。有人说啊，他零缺点哈，但是他说他们看到他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不是做了两个梦吗？做了那个两个梦呢，就跟他哥哥们讲，跟他爸爸讲，他们说这个有一点缺点，就是说他有点骄傲，有点得意忘形，那有一点爱显扬，说他有这个梦，这所有的人都要他跟他下拜。那这是不是他的缺点？圣经上说我们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吃。那这些人是没有灵性，他不会欣赏说，哦，你有这个梦啊，很感谢神，我跟他一同欢喜，反而可怎么样，更恨他了，讲这个，哇，将来我们都要跟你下拜。所以他们说他有这一点钱，但是我个人，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个人在读的过程中，我觉得约瑟是太天真，他并不是爱显扬，他是天真，好像他做了这个梦，诶，很稀奇，很高兴，他就这样讲出来了，他心没有防着，也没有感受到人这些哥哥们对他有恶意。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但是我是想，他真的很天真，那时候真的很天真。所以 我就觉得他到了视线找不到哥哥，还要再多走20里路拼命去找。如果他哥哥会不安全，他难道就不会 不安全吗？他一个人，他们还有10个人在一起，他一个人更不安全。但是他就这样拼了命去，他非常的单纯天真，真诚的爱他哥哥。那第二个是在哪里得胜？这是在家庭中得胜。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哈，在教会中得胜，很好的年轻人侍奉也很好，可是在家庭中就不一定了。好，父母常常会来 complain 哦，在家庭中这个床也不铺啦，又睡得好晚啦，又怎么样，好多的 complain 哈。所以我们能够在家庭中得胜是很不容易。现在我们看看他在家庭中得胜，他在波提法的家中，现在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才17岁哦，就被卖到波提法的家中去做奴仆。你看他那时候不但是孤单，在家里是被父所宠爱的，被卖到这异地异族哈，然后去做人的奴仆。这个时候他应该感到他非常的凄凉，感到那10个可恶的哥哥怎么把他卖掉哈，应该是很苦的。但是呢，他第一个得胜，当他在家中的，他在波提法家中怎么得胜的？这个波提法他们是异教徒，他们是不信神的人，他居然能够从约瑟的身上看到，诶，他身上有这种无言的见证，有权力，有权柄，有能力，什么事情交给他办都好顺利的就办了，很难的事情，难度很高的事情交给他办好像很顺利就解决。哇，他不得不佩服，就是说他能看出来说他的身上有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你从读的经文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秘诀，他为什么能够处处得胜，怎么样的环境中都能得胜，因为有耶和华与他同在，有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而且他在这个波提法的家中哦，不是住10天哦。我们如果跟一个人相处，一个客人来跟你住10天，你马上就可以看到他有什么缺点，对不对？他在波提法中共住了几年，你知道吗？住了十年呢，居然这个波提法这个外邦人从他身上看不到缺点，所以就很信任他，就提拔他变成管家，全家都交给他，让他去管哈。那他10年当中哈，没有看到他一点的缺点，所以就把全家的事都交他管，所以波提法什么事都不管了，统统交信任他，完全的信任他，因为他在他身上看见有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神的这个智慧在他的身上，他无言的见证摆出来，这是一个得胜。在第二个得胜呢，是最难的、最厉害的，他因为胜过了一个最严重、最厉害的一个试探。这个试探呢，是一个很出名的大能的勇士士师，就是三孙所胜不过的。你看，三孙从外表上来看呢，他能够赤手空拳的打死那么多的非利士人，他好像处处都是得胜的，体力上也是得胜，到处都是得胜的。但是呢，他灵性上是非常软弱、失败的，因为他胜不过那个试探。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约瑟，他好像处处都是被欺负的、软弱的，常常是被人家陷害、被人家丢在洞里、被人家卖的，常常是很吃亏的、被欺负的。但是呢，他灵性却是刚强的，因为他能够拒绝试探，他拒绝试探的能力是强的。所以一个年轻人他能够被神所看重，能够被神所用，不在乎他的学问有多高，不在乎他的才干有多高，在乎他怎么样拒绝试探，他拒绝试探的能力有多高。你想想看，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最大的试探是什么？最能够影响他的前途的试探是什么？情欲的试探，男女的关系，对不对？他在这件事情上就胜过了他，所以他抵挡试探的能力远远的胜过三孙这个大能的勇士。所以呢，我们来看看他约瑟他得胜的原因，在这个试探中能够得罪的原因哈。因这我刚才已经提过，他的秘诀是神与他同在，但是呢，他也是常将神摆在他的面前。诗篇第16篇说，我将神摆在我面前，我就不致摇动。你看他常常摆在神的面前，当那个祖母波提法的妻子来引诱他的时候，他说什么？他严厉的拒绝他，我不能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将神摆出来，他说，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认为这是大恶、哦、他的妻子跟他讲说，现在没有人会知道。这个约瑟他感觉到说，不是能够瞒得过人就可以的，要通得过神呐、啊，是不是？ 不是神不知鬼不觉啊，神是知道的。所以他说，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在39:8就九节他所做的话，所以他觉得这个主人这么信任他，他被信任、被交给、被托付，他就要忠心，他有责任感，他也是一个知足感恩的人，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所以他严厉的拒绝他，他把神摆出来，然后呢，他还有行动，他怎么样啊？逃开，好，甚至衣服都不要了，逃开，他有行动来配合他的信心，所以他能够逃过这一次很严厉的试探，不只是男女关系的试探，也跟他今后的荣辱安全有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人是波提法的妻子，是他主人的妻子，所以他知道他拒绝以后，他这下可倒霉了，得罪了他了嘛。果然我们看到他是很倒霉。然后第三，他在监牢中得胜，他被关在监牢里，下在监牢里，这时候他的心情，各位想想看，他是为了顺服神的旨意，不敢得罪神，然后不敢辜负他的主人波提法，跟他妻子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完全是行的是公义呀。可是今天遭受的结果是什么？是完全相反的，跟他所得到的结果，好，有很多人他拒绝试探，也遵循神的旨意，他的目的是什么？是神会祝福我。就像很多人现在对我们要对以色列人好，因为圣经上有应许说祝福以色列的人神就要祝福他，所以我们对以色列人好是完全为了要得到那个好的结果而来行义的。但是今天约瑟他行义，结果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报偿是什么？这个报偿是什么？下监，下这个监是怎么监呢？我们看看诗篇105篇，105篇有特别提到这个事情。他在下在监里的时候，你想他现在在想什么？到底有没有神啊？而这位神到底是公义的吗？他真的是爱我吗？他真的是眷顾我的吗？你看诗篇105篇17:19-18，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啊。耶和华的话试炼他，直到他所说的应验了。好，这个下在监里不是简单的啊，就描述他的脚是怎么样被脚镣伤了，而他被铁链捆拘住的。那耶和华的话试炼他什么意思？耶和华不是给他做了两个梦吗？那两个梦都是什么？都是好梦啊。可是今天的命运呢，是完全跟他梦不相符合的。所以这位神还值得我信他吗？他到底是不是我该跟随的、该信的神啊？会不会有这样的试探？是，他是很惨的，在监牢里面，是不是简单啊？就是关下在监里的，他没有得到好报，这是对他一个很大的一个试炼。所以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不但他被下在监里，还最难过的，我感受到是他受到不名誉的冤屈，是说是他要去勾引他，哎，这个是很不名誉的，对他来说，一个年轻人，这不是毁了他的前途了吗？不只是说把他下监牢，下监牢是肉体受苦啊，可是这个名誉受损。冤屈，但是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是不是在那里愤愤不平呢？在那里自哀自怜，在那里这个充满了苦毒呢？如果他是这样子的话，你看看他的命运会怎么样？完全不同，他没有这样，完全没有苦毒，没有愤愤不平，没有自爱自怜，所以呢，他还是在殷勤的做事情，关在监牢里殷勤做事，所以才会被那个监狱长啊看中了。哎呀，他好能干，好会办事情，就交给他办所有的事情。监狱长喜欢他，好，监狱长喜欢他，也看出神在试炼人，在印证哥林多前书10:13说，神在我们受试炼的时候，必为我们怎么样？开一条出路，这就是神为他开的出路，让他监狱长看中他，喜欢他，所以把事情交给他，信任他。好，他在里面办事。所以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一生哈，是成功是失败，是幸福还是不快乐，根据什么呢？10%根据什么？10%是根据我们的遭遇、我们的处境、我们的环境、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但是90%是决定在我们在那个处境中，我们的态度跟神对神的依靠，是不是这样子？你看整个约瑟的故事就是这样子，90%是 based on 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反应跟我们对神的信靠。你看有谁比他的遭遇更悲惨、更冤枉、更委屈，但是他是怎么样被神高举、被神用，我们就看他的心情态度。圣经上没有一句话表示描述他有不高兴、不快乐，或者是因为他还是这样的殷勤的、快乐的在做事情，所以被狱长看中。不但被狱长看中了， 后来有两个人，就是这个九正跟善长哈，被关进来，同样被关进来的时候，那个九正上长有一天做了一个梦啊，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在那里面露愁容、愁梦的样子。那这时候谁去关心他？在监狱里面那么多人，有监狱长，有同样的犯人，谁会关心到约瑟？约瑟看到他们有愁苦的样子，就去问他说，为什么你们两个今天面露愁容？如果一个人在自爱自怜的当中，在不平不满的当中，他还会去关心到，还会看到人家脸上的愁容吗？不会，对不对？他这个心，他所以就看到发现这两个人今天怎么特别愁闷啊，所以他就去跟他讲话。那我们看到说他没有自爱自怜，所以他能够在39章的21节23节两次提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好，所以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失败的原因，我们会推脱到我们的环境或者是别人的身上啊，都是我的家庭背景不好啊，都是我的父母从小没有好好的教导我，哎呀，都是老师又不好，又是这个父母又偏心，弟兄姊妹们没有爱心，哎呀，教会又不够属灵什么的，我们都怪环境怪别人，对不对？这里让我们看到约瑟在监牢中，在那样不顺的环境中，他仍然能够得胜。那第四个在监牢中得胜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是给他们两个解梦了以后，那个九正就是按他所讲的成就了吗？哈，被提出去又恢复原职嘛。然后他特别告诉他说：“哎呀，你要被恢复原职以后，你要救救我，要纪念我，因为我实在没有做什么坏事情。”被他都没有讲这个细节，他多么冤枉，多么委屈，他只说我实在是没有做什么坏事，被关在这里，你要救救我。结果圣经怎么讲呢？第40章的23节，那是最令人失望的一节经文。他怎么样？说什么？马上帮助他，从他得恩的人，结果出去呢，马上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一忘忘了几年呢？在41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两年。那他在监牢已经一阵时间了，所以他在监牢一共有两三年的时间，在波提法家中十年。那被忘了两年之久，哇，这个要是你会怎么想？要是我会怎么想？哇，这个人真没良心，我叮咛他要来救我都怪我忘记，而且不是一天两天，他这两年当中一直在等等等等，看有没有说来提他出去，救他出去，两年都没有啊，都没有。但是我们后来就看到这两年是不是有神的美意。如果他那时候出去的话，把他救出去，最多他赶快就跑回迦南的老家去了，后来还有那些机会来为那个法老王解梦吗？没有。所以你看，是神的时候没有到，所以他被辜负，心不生怨啊。这是尼陀生的遗言中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他说被人辜负，心不生怨，是不是这个人辜负他，这个九正辜负他，把他忘了，但是心里没有怨，知道说神的时候没有到，神的时间没有到哈。然后第四呢，我们看到他在埃及的尊荣当中得胜啊，那这是更不容易了。一个人在苦难当中能够得胜是不容易，但是在被提升，一夜之间变成埃及国的宰相了，被高升的时候，他还是能够得胜。好，他被提到这个机会来了，这下他想起他来了，所以跟王讲，王就马上叫他召过来。召过来的时候，你看他是常常将神摆在他的面前，召他的面前人说：“听说你会解梦啊，赶快我做的这个梦。”他还说：“对，我会解。”他是不是这样？他说：“解梦是出于耶和华，出于神，他归荣耀给神，不是我。”比别人聪明，比别人有 insight， 比别人有灵，而是神，他高举神哈。然后呢，所以最后不但是他提神的名哈，他不但为这个法老王解了梦，而且呢还能够提供这个怎么样处理这个危机哈。有七年的丰收，然后七年的饥荒来临的时候，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哇，这些都是神在他里面指引他，所以。连法老王也是一个外邦的王，不信神的，他说像这样有神的灵的人我们去哪里找呢？有神的灵，这是41章第38节，他还说像这样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好，你看又是一个外邦人认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好，所以他常常提神的名字，这是他得胜的秘诀。那 我们怎么知道他在尊荣当中还能得胜呢？第一，从他的给他儿子起的名字中，我们看出他是怎么样敬畏神。好，他两个儿子，一个马拉西，这个意思就是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的父全家，神使我忘了。然后生的第二个儿子叫以法莲，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你看他每一个名字的意思都是神使我，你看他知道今天他到这个地步完全是神的作为，所以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这是从他给儿子起的名字中看出来。第二点呢，我们看到42章第18节，他看到他哥哥的时候，只是他哥哥要怎么做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化形就可以存活。你看一个人被升高到很高的地位，没有什么人可怕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自高自大，甚至连神也不怕，但是他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只要照我的话做，我不会要你们的命的。好，所以从这里看，那第三件事情第三我们看到的是约瑟的家宅。你知道哥哥第一次回去的时候，不是发现他们的银子都在他们袋子里面，他们就很害怕了，所以第二次来的时候就要探听这个约瑟他们有没有抓他的把柄啊，所以他很害怕，就是跟在家宅说，哎呀，那上次那个银子我们明明给你们了，为什么又回到我们的，现在我们都带来要还你的。结果那家宅跟他说什么话，那个约瑟的家宅对哥哥们中所说的话，在43章的23节，他家宅讲的那些话是非常属灵的话，他对属灵的事情一点都不外行他承认说有神，并且承认神是赏赐人的在埃及的家宅是不信神的，是外邦人，他怎么这么属灵呢？碰到这个事情他说是你的神祝福你了。可见约瑟的信仰已经影响了他四周围的人，连他的仆人家宅都会敬畏神，都知道神是赐福给赏赐人的神，所以我们看出他敬畏神。然后在最后创世纪50章25节的时候他对他的子孙所说的话，当时他要快要死了，要交代后事的时候，他对他子孙说的话，你知道他死的时候是几岁吗？雅各147，他是110岁，那他30岁的时候做宰相，说110岁，他做了几年的宰相？做了80年的宰相，但是在这80年的荣华富贵当中，尊荣当中，他没有失去他的信仰，怎么可能丝毫没有冷淡，对神爱敬爱神的心没有冷淡。你从他在创世纪50章25节所讲的话，他仍然保持住他的信仰，所以在希伯来书11章22节也印证他到死的时候都还坚信神要带领他们出埃及，带领他的后代出埃及，然后他说他的骸骨要他的子孙要带回迦南地区。好，你就可以看到他的信心没有冷淡，他仍然保持他的信仰。好，这他的一生真是像保罗所说的，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怎么样处丰富，或饱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讲这个话，对不对？腓立比书4章12节，那就是这个约瑟的一生的写照，是不是这样子？好，他现在在非常的尊荣当中也是得胜。然后第五个最后一个是在仇敌，面对仇敌的时候也是得胜，在仇人的面前也是得胜的可以看到他成为宰相以后，好多人来敌粮，他跳粮给他们的时候，那些四周围的人都是一片饥荒嘛，都来敌粮跳粮，他一定在那里注意的看看有没有他的哥哥们。你看这个时候他不是受苦了13年吗？在波提法家中10年，在监牢里面3年，那13年以后变成宰相，那宰相是7年的丰收以后才饥荒嘛，那所以现在至少是20年以后，他见到他哥哥的时候是20年，他离开他哥哥的时候是17岁，现在37岁了，所以17岁跟37岁有很大的差别了，他的穿着他的那个都不一样，所以他哥哥们是不认得他，但是他认得他们，而且他们最大的目标是10个在一起嘛，所以远远的就看到他们来了，他认得他们，但是你说他看到他们，好啊，你们这些人有没有马上就去责备他们？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想要报复他们，反倒圣经里面记载好多次他情不自禁，含忍不住，怎么样？哭啊，他哭了，他的心是非常的柔软，他哭，然后他好几次就是用慈爱的话回答他们，第二次是终于忍不住的时候，相认的时候，跟他们还给他们找一个 excuse， 不是你们 把我卖来的，是神差我先来，为了要成就今天的光景，为了要救许多人的性命。你看，就为他们找理由，这不是像耶稣一样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为令他人找理由吗？好，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也是为他们找好多的理由来安慰他们。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啊！这不是你们，是神先差我来，我要成就今天的光景。哈，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慈爱、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我们也体会到主对我们的心也是这样，他没有责备，他是完全的接纳哭泣。好。好，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他在五个处境当中他都是得胜。好，那第二点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这件事情，好，是记载在37章，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么他被卖到埃及，最后来就使得他们全家的人70个人全部迁居到埃及去。那这个就应验了创世纪里面的，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问神说，哦，我怎么知道我能够有这样的应许，就是将来我的后裔会天上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神就跟他讲了一个预言，你记不记得那预言说，他将来他的后裔要在埃及受苦，他们要苦待他430年，这件事情好，是在创世纪15章13节。这个预言你看到了，约瑟的时代隔了好几百年了，然后终于应验了，到37章的时候应验了，应验了创世纪15章13节的这个预言。好，那就是因为这样，因为他被卖到埃及，所以他们全部以色列民好迁移到埃及，迁居到埃及去的理由，为什么神要把他们这个本来说迦南美地赐给他们吗？为什么要一下子把他们全部都搬到埃及去？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神把他们保护在埃及那个地方，因为埃及人他们有个习惯，他们最讨厌这个牧羊的人，他们不跟牧羊人在一起这个吃饭的。所以呢，那这个以色列民他们是牧羊的人，如果他们到了埃及国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拨另外一块地，一块草原给他们去居住，所以就跟埃及人他们那个拜偶像的习俗能够完全的隔绝。所以神把他们保存隐藏起来，来训练他们，使他们在那个地方昌盛。所以到了430年以后呢，出埃及记12章告诉我们，摩西救他们出来的那一天出来的时候，他们怎么昌盛法，有了多少人，你知道，光是20岁以上能打仗的就有60万，那还不包括妇人孩子啊老人家啊，如果那个一起算就什么200多万人，差不多有200多万人，你看就昌盛起来，因为他们在当读的时候会昌盛。而且他们，你记不记得当他们在事件出事情的时候，雅各跟他的孩子说，糟糕了，你这是害了我们了，我们是人口稀少的，他们这些人以色列民是很少的，到现在也不过才70个人了。他说很容易被四周人怎么样，四周的敌人消灭跟同化的。好，所以他就说，哎呀，我们人口稀少会被四周同化，那像神给他保护在那里。好，然后呢，他们也正好因为埃及人不喜欢跟游牧民族在一起，所以就拨了一块地，那个地就叫歌山地，好，这个一片草原给他们去居住，然后跟他们的生活习俗是分开来的，好，就不会被他们同化。那第四个理由就是啊，以色列民需要埃及的文化跟教育，埃及是一个文明古国啊，所以他们有很高的教育，这文学各方面这个文化是很高的。那这个以色列民他们是牧养羊群的，没有什么学问，可是将来神的圣言律法书要托给他们，要他们保存下来，所以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学问，怎么能够记载下来呢？所以他让他们搬到埃及去，所以摩西立位子孙里面的摩西才能够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7章的时候，7章21节到22节说什么呢？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你看神的计划多么奇妙，就让他先去，然后摩西所以才会在埃及的王宫中学了一切的学问。所以摩西五经前面全本圣经的前面5卷都是摩西写的，这多大的学问，多大的知识才能够这样子被神的灵来运作来写。所以摩西的学问很大，一直到他40岁，从小到大40年在埃及王宫里面学这些学问。好，那他们全家搬去的理由是什么？第二，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在这个圣经历史中的地位。那约瑟跟前面3位先祖的地位是位置是不一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对不对？圣经上说是，那因为弥赛亚不是从他的后代出来的， 不是从约瑟后代出来，乃是从谁的后代出来的呢？从犹大。犹大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好，因为前面应该是长子啊，本来是应该长子啊，可是前面几个哈都没有资格，都因为犯罪，后面我会再仔细的讲哈，而失去他们的资格，从犹大出来哈。那但是他是在圣经中最完美的一个人格，他做为奴的时候活得尊贵，做宰相的时候活得谦卑，是不是？被升高的时候活得谦卑，所以他的一生就是预表主耶稣的一生。好，所以他去受苦牺牲自己，然后救了许多的人，就像主耶稣说他自己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却长出许多的子粒来。然后同时我们也看到说他的生命也成为今后许许多多圣徒的一个榜样啊，圣灵也要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好，把三位先祖的优点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做在我们身上。那他因为顺服父的命令而被卖，那主耶稣他的生命是不是也？圣经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说，因着苦难学了顺服，因为这个苦难使他的生命完全，好，以致完全。所以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他的反应怎么样，就决定他是不是一个领袖人才，是不是领袖人才哈。然后第三，我们就要看这个约瑟的苦难哈。约瑟的苦难，刚才我已经提到一点，就是说他一共受苦受了13年，从17岁到30岁被升为宰相。这个神为什么容许一人受苦？腓立比书二章第六节到11节，那里记载了耶稣的受苦哈。然后圣经上好，让我们看到一个受苦的榜样，就是约伯跟约瑟两个人受苦哈。那为什么神要容许一人受苦？明明他们没有罪，没有做坏事，为什么他们要受苦？这个苦难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看到几点，一共四点。一个，操练性格。好，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说了，受苦使人完全。好，然后第二呢，为了救许多的人，为别人的好处，这是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这个约瑟讲的话哈，成就今天的光景，救了许多人，是为了保存许多人的性命。你看他因为受苦才会到了埃及，在埃及做了宰相以后，他保存了他全家人的性命，对不对？在饥荒中不至于饿死，还有呢，保存了埃及全国。如果不是他解梦然后想到这个方法，埃及人也要被饥荒所灭，所以救了很多的人哈，因为他这样受苦救了很多人。所以保罗不是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节说，死在我的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就是我们受苦使别人得益处，好，就是这样啊。所以千万千万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受苦委屈当中的时候，千万不要发怨言。如果发怨言呢，就浪费了你的苦难，苦难白受苦了，白白受苦了。多少时候我们是这样子，对不对？是在受苦，但是因为我们不满不平发怨言自爱自怜，所以那些苦是白受的，没有好的成果。然后我们看到约瑟没有这样，所以他的苦是没有白受。还有一点就是神让他受苦，然后把他升高的时候，成为宰相的时候，他不至于骄傲，他会体恤别人的苦，对不对？一个年轻人30岁成为埃及国的宰相，那还得了啊？如果他没有受过那些苦的磨练，他今天会多狂傲啊，对不对？神是谁啊？他会放在眼里吗？好，如果不是因为他在波提法的家中10年替他做管家办事情，处理很多的事情，学习他们的风土人情风俗，如果不是在监牢中2-3年的时间在那里处理很多监狱的事情啊，也听到很多王宫里面事情，因为那些犯人通通是王宫得罪王的，那么他30岁怎么可以做宰相啊？怎么能够处理那么多的事情啊？都是这13年的熬炼磨练。好，所以呢，我刚才也提到他被忘了都是神的美意，如果早早把他提出来救出来，那时候法老王还没有做梦，那他最多逃回迦南做他爸爸的小儿子而已，没有成为宰相的机会。所以从这里在我们看的就是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也是黎明的前奏。而且呢，原来这些苦难，13年的苦难，都是要训练他，造就他成为一个杰出的领袖的过程，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我们看到这个苦难哈的意义，苦难为什么神容许一人受苦，有很重要的意义哈。那第四大点我们来看，就是约瑟在埃及为相哈，他在埃及做了宰相了。这个我刚才已经提了，就是他被忘了2年，因为是神的时候 未到，不是那个人，是神的时候未到。那第二呢，是因为他被带到法老面前一点没有自夸，他说这个解梦是出于神，不但解梦，而且还提供危机处理的办法，哈，所以这法老王就看出神的灵与他同在，就升他为相，哈。在45章第8节，他说他是为法老之父啊，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说他是法老王的咨询，做他的咨询，等于是总统的咨政那个位置哈，不是说他是他的父哈。那一共做宰相多久呢？有80年之久，80年哈，不是短哈。那一个人被升高这么高的位置，在80年中对他的信心没有冷淡，信仰没有违背，是很难得的哈。那第五点我们要看到的是，就是看他与兄弟啊相认这件事情，也是很大的事情。一共分两个阶段，第一次跟第二次去敌粮哈，去跳粮的时候啊，他怎么认得他哥哥？第一次哈相见，跟他哥哥见面了。那我已经讲过，这是20年以后，他们分开20年以后，他认得哥哥们，哥哥认不认得他了。这两次的相认的过程，这个故事这样子的曲折，这样子发展的当中，你有没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约瑟他有那么大的度量，完全饶恕他的哥哥们，那为什么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没有说啊，我就是约瑟啊，就讲出来他是约瑟，就跟他们相认，而要经过一次两次这样子的波折里面，曲曲折折这么多的周折呢？为什么？他为什么要经过第一次？哎呀，你们是奸细，诬赖他是奸细，然后就让他们讲出来。他说不是，我们是一家人呢、啊，我们本来12个人，现在那个一个没有了，那现在还有个小的在家里啊，怎么要他讲出来这些？他约瑟为什么这样子？约瑟能够完全饶恕他们，但是他们要有没有改悔改？怎么样让他们悔改？怎么样能让他们能够知错？如果他马上就跟他讲啊，我好高兴又看到你们，我就是约瑟，那他哥哥永远没有机会受到良心的控告而悔改。你看很奇妙的，就是说约瑟很清楚把他们就说你们是奸细啊，不管怎么就一下子把他们关在监里面3天，他被关了3年哦，他只关他3天，这3天在监牢里面怎么样呢？这些哥哥们啊，他们麻木的良心终于苏醒过来，有没有看到？你看人在遭遇苦难的时候会想起自己的亏欠，人在苦难中才会想起自己。他们说的话哈，这42章21节到24节，从他们讲的话里面，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当时他丢在这个坑里面的时候，约瑟是苦苦的哀求他们的。前面我们没有记载，在这时候就看了，哀求不肯听啊，所以呢，这一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了哈。那流便大哥哥那时候是想救他的嘛，所以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哈，约瑟听得懂他们的话，他们不知道，他以为约瑟是埃及人，所以约瑟听了他们这样子互相埋怨。那个良心的控告，良心的责备，马上想到他们的亏欠，所以今天会遭遇这样的事情。他不是奸细，却被冤枉关在监牢。所以约瑟转身退去，怎么样？哭了。为什么哭？因为感动，看到神的灵在他们心中动工了，他们能够想到自己的错。然后最后他们把这个西面抓出来，把他捆绑，说留着做人质，你们可以回去。那这个西面是为什么留他做人质呢？因为是他是整个陷害约瑟的主谋啊，是雅各的老二，当时他是主谋，他也是在事件那个件事情上杀害那么多人，也是他残暴的一个，所以把他留下来做人质哈，捆绑他。那好，这是第一次的情形，让神的灵有机会触动他们的良心，让他们想到他们的错。那从他们的对话中，约瑟感动，因为看见神的灵在他们心中做工，他们想到自己错。然后第二次呢，他就非要他们带那个便雅悯来埃及，非要带他们带来。为什么？因为他们还要试验他。好，这是在第43章了哈。那要带便雅悯去的时候，雅各怎么样？不可能，因为那个是他的所爱的妻子生的，留下来了唯一的孩子。他说你再带他去，如果出了什么事情，那我就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他就不肯让他去，结果后来他们就没有办法来了，没有办法来。 没有东西吃了，粮食弹尽绝缘，所以他这个雅各说没有办法就去。然后犹大的担保，犹大担保说什么？担保说这个犹大哈，就是当时他们不是把他丢在坑中要害死他，让他被豺狼野兽吃掉吗？是他提议的，是犹大提议说，哎，我们把害死他，还不如把他卖掉，不是还有钱？其实他是想救他，所以保全了约瑟的生命，就是犹大。好，那犹大我们看到说他在他玛那件事情上，一知道是自己的亏欠、自己的罪，他马上认罪。犹大不是完全，但是他马上认罪，马上知道错。那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比这个时候他出来担保哈，担保说如果我没有把他平安带回来，你可以杀我两个孩子哈，这样子担保。所以他爸爸就让他们带去了。带去以后哈，你知道这个约瑟看到他的亲弟弟，他就也是很难过，又哭了一场哈。然后就摆设筵席，请他们吃饭哈，然后给他们按着兄弟的大小年龄哈，一个个排。哇，他们这几个人吓呆了，他怎么知道我们这个长幼这个去自己排？然后呢，他给他们分食物的时候，给他那个弟弟怎么样？五倍啊，不是双倍，衣服也是五套，那个吃的东西五倍给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试验这哥哥们还会不会嫉妒他？因为以前他爸爸不是爱他吗？所以他们嫉妒他就害他。现在他看看这个小弟弟有没有被他们欺负，有他们还会不会嫉妒他，试验他哈。然后呢，还有交代他的仆人说：“好，现在把他送回去了，给他们食物，给他们钱财，什么什么一袋一袋，就通通放他们走，把西面也带出来，让他们走。哇，这下他们这一路好高兴哦，真的满载而归啊，丰丰富富的回去报喜信了，对不对？哎，可是后面追来了，说你偷了这个王宫里面的金杯子，然后问他一句话，他说：你们岂可以恶报善呢？”他说：“哎呦，我们绝对没有做这事。如果做这个事情，你抓出来是谁，就让他死。”他们说他没有做，但是他们约瑟的家宰问这句话：“你们岂可以这个恶报善呢？”岂不是他们以前的行为吗？弟弟是来为了他的安全，关心他的安全来找他们，他们反而陷害他，是不是以恶报善呢？其实就是，对不对？所以他们用这句话来问他。好，然后他们就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便雅悯会做这件事情，也真的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说：“好，你收好了，如果你找出来在谁的包包里面，那他就给你们，就让他处死，那我们通通回去做你的奴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清白的。哇，就没想到一个一个收，谁都可以，就偏偏收到谁，是谁啊？便雅悯的太太里面。哇，这下子他们有没有说冤枉啊？怎么这么冤枉啊？我们没有就不会这样事情，他们不敢讲。他们讲什么？你们看44:16哈，16节犹大这下惨了，但是他怎么讲呢？他是担保的，那他出来讲话，他44:19，他说：
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
你看，他说是那些约瑟的家宰查出来的吗？查出他们的罪来了吗？是约瑟的家宰吗？是他们搜出来的，不错。但是他们想到，这是神查出我们的罪来了。我们在20年前所犯的罪，现在报应在我们身上了。我还有什么话说呢？虽然他们明明知道他们是清白的，他在神的面前无话可说。他说：我们没有话说，好吧，全部都回去。好，全部都回去做奴仆了。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杯子藏在这个便雅悯的袋里面？约瑟为什么要做？那为什么不藏在其他哥哥们的袋里面？因为最重要的要带回去报账的是这个便雅悯嘛。他爸爸不是讲，如果他再丧失命，我就怎么样？我就悲悲惨惨，把惨的下阴间去。所以这个童子的命跟他爸爸的命什么相连的？如果童子死了，爸爸也没命了。那他们以前20年前，他们有没有顾念他爸爸的感受？那20年前把那个血衣拿来给他爸爸认的时候，说约瑟被野兽撕裂的时候，那爸爸的那种悲痛，是他最爱的一个儿子，他们有没有体会到？他们心多狠啊，没有体谅爸爸会那么痛苦。他爸爸哀哭了7天，对不对？现在要试验他们，看他们对这个弟弟有没有爱，对他爸爸有没有爱。 好，所以他挑选了这个最不能够出错的，最不能留下的，就放在贝雅悯。结果呢，这下子又是这个犹大，好，他说他是绝对，他就跟约瑟讲的那一番的话非常感人。他说他的命跟我父亲的命是相连的，如果他不回去，那我父亲也是没命了。所以呢，我情愿代替他。有没有把我捆绑哈？再讲他这种舍己正直，而且体恤父亲的痛的心哈，表白出来以后哈，彻底的认识他们今天所遭遇的不是冤枉，而是神查出他们的罪哈这件事情。而且他们因为便雅悯被查出来，结果全家人说我们通通做你的奴仆。以前会这样吗？以前还恨不得好啊，这个最爱的让他没命。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全家没有，从来没有这么团结过。他们的兄弟从来没有这么团结过，这样团结哈。那犹大呢，愿意带地为奴啊？这时候看到犹大真的是改变了，哈，真的是改变了，不但爱这个便雅悯，没有嫉妒他，爱他，愿意替他这个做奴仆，而且呢，还顾念到父亲的感受，啊，父亲的痛苦，哎，所以非常的感人。这时候，所以为什么约瑟要一次两次的这样为难他们，要费这么多周章，要试验他们，要触动他们的良心，让他们知罪，让他们悔改，让他们这个良心苏醒过来，然后知道自己的错，看他们有没有真实的悔改。然后第三，我们看到他们怎么相认呢？45章的第二节说什么？这时候约瑟听到这个犹大讲的这一番话，非常感动，看到他们跟20年前的他们是真的是判若两人了，对不对？所以就忍不住就大哭，放声大哭啊！你看这个约瑟，然后他用慈爱的话安慰他们。45章第5节第7节，你看给他们找多好的理由。好，是神差我来的，是为了要救这么多人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然后告诉他们说，赶快回去迎接他的爸爸来，然后跟他们相拥而泣啊，而且还亲嘴，好，跟他的敌人亲嘴，以前陷害他的20年，亲嘴，完全的饶恕。最后他还45章24节，告诉他们说什么？交代他们在路上怎么样？交代这些哥哥们说，你在路上不要干嘛相争，为什么？因为他太了解他们了，当然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怪来怪去，你看我当时跟你讲怎么样怎么样，你们不听，这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彼此怪罪。好，所以说你们在路上不要相争。所以第四点，我们就看到约瑟的饶恕预表主耶稣他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那一切的过犯赦免我们，但是有一个条件，怎么样？所有的罪，没有任何一个罪大到神不能赦免。那他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那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唯一不能赦免的是亵渎神的名。那我说神要饶恕我们的过犯，但是一个条件是什么？要悔改，悔改啊！神不是糊涂官，也不是烂好人哦，不要以为神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所以一定要悔改。他们也是悔改。我们从以下的经节，你们可以告诉你们，你回去看42章21节到22节、28节、44章16节到33节、50章17节，都看出他们真实的悔改。从这些经文当中，你看提醒我们，主耶稣是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过哈。然后约瑟后来用粮食喂养他们，也是预表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使我们得到饱足。然后约瑟被升为宰相，也预表主耶稣被升为至高，是坐在父神的右边哈。这些都是预表。然后最后一点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说，以色列民定居在这个歌山哈，整个家族就搬到埃及定居在歌山地哈。他们回去接雅各的时候，跟雅各说，哦，你的儿子约瑟还在啊，现在在埃及做了宰相。这个雅各相不相信？不能相信。为什么？因为他自己骗过人，也被人家骗过，被他的儿子骗，所以他现在已经心冰凉，不能够相信哈。但是他也没有责备，后来看了那个马车过来了，他相信了。有没有责备他的儿子哈？为什么没有责备？因为他的心知道他以前也骗过他的爸爸以撒，对不对？也是欺骗他爸爸以撒，把用羊毛披在身上叫他摸，对不对？所以到这时候雅各的反应，我们就要看到雅各生命中最后的一个阶段是非常的成熟，而且他的整个生命是发亮的，被神熬炼到圣灵做工到一个地步。到后来他的晚年的时候，他是一个成熟的生命。所以这时候雅各的反应，他没有责备他的儿子，他们说那赶快赶快，我们全家都要搬过去，约瑟会供养我们。他有没有说好就去？有没有？ 他去祭坛上献祭，献祭，然后神对他说话，从神对他说的话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献那个祭，就是要求问神，求神的指引，他不敢轻举妄动。在这样大家都认为现在就应该马上去过去的时候，他停下来，他要求问神，他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因为以前他的祖宗就是亚伯拉罕在埃及出了事，然后以撒呢，神曾经对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但是这次能去吗？他要请求神，所以神的话才回答他说，你去没有关系，我会与你同去，而且会把你们带回来。有神的保证，神的应许，同去，神是不是同去？所以今天我们要走前面的道路，要做什么决定，要问神与不与我同在，与不与我同去。再好的地方没有神的同在还是危险，再不好的地方，危险的地方，只要有神的同在就有祝福。所以他要求问神，他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呢，他去见法老的时候，你知道他见法老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一个逃难的一个难民而已。然后法老是埃及国那么大的国王，他在他面前不卑不亢，他讲话的态度谦卑。法老王问他今年几岁，他说我不像我的列祖，我的又短又苦，很谦卑。然后呢，最后他为法老祝福，哎，你看圣经上说从来是位份大的位份小的祝福，他为法老祝福是经过法老的要求请求，所以圣经上没有很清楚的写，但是原文的意思，在他王面前，他是一个逃难人，他不会说我为你祝福，是法老要求他为他祝福。你就看他生命的成熟，他扶着杖头敬拜神，然后呢，他收养约瑟的两个儿子来代替流便跟西面这两个坏孩子。那他收养这两个孩子的时候，为他们祝福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圣经怎么描述呢？他两个孩子马拿西跟以法莲，马拿西是长子啊，是应该在右边，是应该这样子祝福，可是他去这样子祝福。所以约瑟说，哎，不对不对，这个才是长子。他说我知道我知道，灵里面非常清楚，不像他的爸爸，他爸爸是以撒，就是年老昏花，眼睛昏花，灵性也昏花，明明是神跟他讲要立这个次子的，他还要把那个长子弄出来，但是他是很清醒的，他这样子为他们祝福，然后收养他这两个孩子来取代那两个坏孩子。他立犹大为长子，因为前面三个都不行嘛，所以就立第四子犹大，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是按照圣灵的指引。如果按他自己的意思，他会立谁？你说，对了，会立约瑟，约瑟哈。但他没有立约瑟，他体会圣灵的意思哈。然后48:15-16，他说什么？他说神啊，告诉他的子孙，一生牧养我，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神。他对神的体验是一生牧养我，救我患难。他以前是靠自己抓，靠自己骗，靠自己得，要抢要抓要得，现在他说一生牧养我的是神，好，那救他脱离一切患难的。好，最后他连到死的时候，他都告诉他们说，神一定祝福你们，你们一定可以再把你们带出埃及。然后叫他说，死的时候他说，你把他的棺木要怎么样，要弄回到迦南地去，表示说他知道说迦南地才是神赐给他们的美地，所以他到死的时候都没有失去这个信心。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49章了。好，我们也讲完他的一生。那49章呢，这里是讲到雅各在他的灵命，也是看出他的灵命非常成熟，对他的12个孩子哈，体察入微，一目了然哈，对他们的所行所事哈，非常的清楚，以至于他能够体贴圣灵的意思，就为他们的生命，12个人的个性跟生命，将来的命运前途都预言出来。好，你看到雅各的生命是成熟到这样的地步，而且是非常的明亮，他的灵性里面非常明亮。所以这个49章就是讲到他雅各对他的12个儿子的预言，因为他平常对他们的观察，对他们的了解，然后这个预言。那这49章可以要跟生命记33章一起来读，好，你们就会更清楚，因为那里有摩西的补充，摩西为他们祝福的时候的补充。好，这是补充，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行为就带出什么样的命运，什么样的前途，很严重的事情哈。所以12个孩子他们的个性不同的时候， 带出来的是这样子哈。那你看那个弥赛亚，他最重要的是49章的第10节要带出来的是，就是说弥赛亚的来临，这个最重要，大家都在期盼等待这个弥赛亚来临，到底谁哪从哪一个后裔出来，从第四子犹大出来哈。然后呢，这个预言这49章这些对他儿子的预言是用诗的体裁写的，所以有些预言是隐喻啊，隐藏的隐，所以你们不容易懂哈。那你跟历史的发展的证明就证明出来，就是他所预言的通通实现了，是用诗的题材写的哈。而且这个预言呢，也预表了以色列后来他们这些族的整个的命运都是这样子，不是说只是他个人，不是影响个人。所以主耶稣神还是说，你们如果犯罪就怎么样追讨你们的罪，自父及子三四代，有没有影响他们的后代？然后最后末后的日子，我们要看到这个弥赛亚要把全部因为这个选民的弥赛亚出来而来祝福全部的全世界的人，说全部的人啊，众人都要同归于一，就是在以弗所说1章10节的应许，1章10节那里讲到说，这末后的日子我们都要日期满足的时候都要同归于一哈。然后我很快的讲一下这12个孩子，他对这12个孩子的预言跟意思哈。那第一个就是他的长子叫做流便哈，所以以后这你们在读以下的经文的时候，其他的经文的时候，你一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就心里有印象，这个人是谁哈，他是怎么样，和他的后代做了什么事情，就符合所有他的预言哈。我快快的讲哈，第一个是长子是流便嘛哈，是雅各最年轻最有力的时候所生的，他应该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领导权，还有得到三倍的福分，他也应该来承受这个弥赛亚的应许的流变，但是呢他没有得到，为什么？因为他的情欲淫乱，上了他父亲的妾的床哈，所以他的个性就是像以扫一样，为了眼前肉体的好处，肉体的情欲的需要，那以扫是为了一碗猴头汤解渴，他是为了情欲上的满足，肉体的满足而失去了这个福分哈。在历代志上5章1到2节这里说，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的，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以色列的长子流便哈，就这里就记载这些事情，所以他失去他长子的名分怎么样呢哈，这个双倍的福分就为约瑟所得，约瑟不是后来雅各收养这个约瑟的2个儿子吗？所以他得到双倍的福分都给约瑟的儿子，但是领导权呢，长子的领导权给犹大哈，所以呢他的流变的后代里面没有君王，没有士师，也没有先知，从来没有出过君王、士师、先知，你看哈。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生在基督化家庭，你说我从小我是第几代的基督徒，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啊，是看你自己本人了，不是因为那流变他。我们读这创世纪看了很多很多，结果本来是次子，但是因为他超越长子，就承受长子的名分。好，所以神不是看外表，不是看你肉体的地位，而是看你真正的情况哈。啊，如果今天我们生在基督徒的家庭，是几代的基督徒，我们还是以世俗为念，还是以世上的满足、肉体的满、体贴肉体的满足，那我们就要失去这个福分哈。那第二个呢，就是西面跟利位。好，他讲的西面跟利位，西面跟利位这两个是2子跟3子哈，他们就是在事件那件事情上，迪拿不是出事了吗？他们就很残暴的把那全城的人都杀死了，所以是非常残暴的，所以神就处罚他们，这个他们将来他们的后代是分散在以色列各地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地业产业。而且呢，西面在害约瑟的事上他是主谋嘛，所以他在迦南地没有产业，被分散在犹大的城中哈。那利未呢，他有悔改，怎么样看出有悔改呢？在出埃及记2章25节到26节，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看到他们拜牛犊的时候，很生气，就把法碗丢掉，对不对？然后摩西就说，谁是站在耶和华这边的？当时这个利未人、利未的子孙通通站出来，所以这时候你看到他是祭邪的，他是体会神的心是祭邪的，他站出来。所以出埃及记2章25节到26节哈，那民数记25章10节到13节这里记载哈，在利未的后代里面有一个叫做菲尼哈，菲尼哈这个人呢，他把那个恶人陷他们于偶像中、拜偶像中的 这个恶人把他杀了，那就是体会神忌邪的心，好，体会神忌邪的心。所以呢，神就将给他的咒诅本来是要分散在各地没有产业的，转为荣耀的，然后利未族成为服侍神的一个支派。然后他们虽然没有产业，没有自己的产业，但是神命令说所有其他支派的十分之一奉献归给他们。所以你看，把羞辱、把咒诅转为祝福，转为荣耀，因为他悔改哈，所以成为他们的份。所以在以西结44:28哈，你们写下来说什么呢？神跟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产业，本来是无产业的、无份的，神跟他说，我是你们的产业，我就是你们的产业。所以所有收来的十分之一是归他们。所以你就看到说，后来你不是看到利未支派他们是侍奉神，是神的祭司吗？连摩西被神所重用的，他是利未支派的人，是利未支派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真是他有无穷尽的恩典和怜悯，他把审判变为祝福，只要我们悔改，把咒诅变为祝福，把祸害变成这个祝福，是只要悔改。所以利未支派西面跟利未两个人，圣经中没有记载西面有任何的懊悔悔改，所以他被除名，但是利未他仍然被神所用。然后第四个孩子就是这个犹大。犹大有四点我们要注意。一点，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赞美，赞美哈。而且呢，他自己一知道错马上悔改，他看出他妈比我有义，他马上悔改。然后他救了约瑟的命哈，而且后来他愿意用自己的命来代替便雅悯的命，他体恤他父亲失子的痛苦哈，所以他显示他有彻底的悔改。他的名字叫赞美。然后第二呢，他有能力。这里圣经讲他像狮子，对不对？好，狮子在圣经里面预表完全跟能力。所以在启示录5:5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必能得胜。那是指谁呀？指耶稣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然后第三，这个预表弥赛亚从他而出。第三，他是和平之君，他是权杖，他拿个杖，对不对？就代表完全，将来使各国的人都要同归于一。成就以弗所1:10所说的话。然后呢，第四是讲到他说他把驴拴在那个葡萄枝上，然后什么奶啊、葡萄汁啊，有没有使他们的牙齿都发白？然后你看那个经文里面哈，他提到这个葡萄树是指什么意思？眼睛因葡萄怎么样红润，然后牙齿呢因奶而白亮。那这个是说什么？是说到他的昌盛。那在圣经里面，以色列国哈，神常常讲这个以色列国的时候，就讲他们是葡萄园，有没有？他说在像以赛亚5:1-7有讲，他说我把你种下来是好葡萄，怎么个长出野葡萄来啊？什么什么，表明葡萄是预表他们整个以色列，比喻成为葡萄园。然后神说迦南地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他那个葡萄榨出来的汁哈是甜，他所以他们的那个 honey 跟 honey 在一起就是像甜如蜜一样。然后牛奶哈，鱼蜜之地。然后主耶稣自己也比喻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哈，讲他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呢，如果我们的生命跟主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哈，那主的话在我们口中甜如蜜啊，我们对主的话渴慕像婴儿渴慕灵奶一样，那这样子呢，我们一定是昌盛的。所以他在后面讲他是那个葡萄树怎么样牛奶色，讲到他的昌盛哈，这个犹大。然后接下来是个西布伦哈，西布伦是在地中海与加利利海的附近，是一个商业的中心。主耶稣哈，在马太福音4记载，主耶稣在这里行了很多的神迹，那11个门徒也是从这个加利利海地区来的，对不对？那第五个以撒迦成为服苦的仆人哈，那这个很有趣的就是说，在生命记33:19的时候，那里摩西的预言说要将列邦招到山上来，结果呢，主后来他的登山宝训就是在这个山以撒迦这个地方。然后再来第六个是但，这个但哈，他不是两个妾吗？哈，雅各的两个妾的长子哈，两个妾的长子，他很英勇啊，很勇敢啊，所以很有胆量啊，所以就成为士师了。哈，判断他的名，哈，他其中不是士师记有记载很多的士师吗？其中最著名的、最卓越的一个士师是谁呢？就是三孙，有没有？就是三孙嘛，哈。然后三孙做士师20年了，可是他说又说他是道上的蛇，有没有？你走路走了一半碰到蛇会怎么样？ 会受到伤害嘛，哈，所以这个蛋哈，这约瑟早年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牧羊的时候，就常常把他们的恶行报告给他的父亲嘛，就是这个蛋带头作恶，这个蛋是这个两个妾的长子，哈，带头作恶，所以在列王记下十章二十九节，他们呢拜金牛犊，使百姓陷在罪中，所以在以后的经文圣经里面，在记载他们的家族的家谱的时候，就把他的名字省略掉，因为他拜偶像。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是有胆量，好像三孙身上很有胆量，一下子可以杀死那么多敌人非利士人，但是不忠心，终后来变节了，好，不忠心拜偶像。所以在这个时候雅各写到他的事情的时候，就说神啊，我们等候你的救恩，求神怜悯，求神救恩。所以在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在前面很热心侍奉主的，后来冷淡了，后来变节了，有没有？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定睛在神的面前，仰望神，等候神，哈。然后第七个是加德，加德他住在约旦河的东边，哈，是个很肥沃的地方，但是呢常常有战事，因为是地产肥沃，所以常常受到敌人的攻击，但是都是因着神的帮助而得胜。好，所以呢到今天仇敌也是常常用沮丧啊、灰心啊、惧怕啊、怨恨的火箭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应该靠神得胜，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来得胜，哈，神使我们靠他得胜。然后亚瑟呢是什么意思？是快乐跟肥美的意思，快乐肥美的是很蒙神的祝福，但是呢有一个警告，他们太安逸了，以至于怠慢、自私、不警醒，哈，不仅仅没有穿上神的全副军装来抵挡魔鬼，就会变成怠慢自私不警醒。然后很有趣的是，在生命记33章24节，摩西预言说他们那脚哈沾在油中，说预言他们的脚沾在油中，哈。那今天呢在这个地方就是盛产油了，油田哈，盛产油。生命记33章24节哈，你跟他对照看这个亚瑟。那我们今天看到在地图上看到这一个支派，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就是盛产油田的地方哈。第九个是拿弗他利，被释放之母鹿，他是被释放之母鹿哈。一个母鹿你把它捆起来了，他跑也跑不动了，可是一被释放他怎么样？飞跃而去，对不对？就跑得很快。那他这个是说，讲到四世纪里面记载，四世纪里面第四章第六节，巴拉这个将军哈，他本来是很怕的，不敢出去迎敌的。但后来有一个女士师叫做底波拉，底波拉鼓励他，他就为神奋勇而战。奋勇而战，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是一个母鹿，但是他被绑住了，有捆绑，但是被释放的时候，他就能够飞跃，而且他出佳美的言语，有没有？还很奇妙的，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五节就讲到主在这里，在这个地方，拿弗他利教训人，有大光照在黑暗里的人，对不对？好，就是指的这个拿弗他利这个地方的人。所以，一个被罪链所捆绑的人，当一旦被释放的时候，会成为带领别人的属灵人。好，然后最后第十个讲到约瑟，约瑟他回顾他的以往，他这里讲说他结果子，果子都从墙上探到墙外去，有没有？你看那个经文，这个是回顾以往的生命里面，他结出圣灵的果子，全部圣灵的果子有几个果子啊？九个果子。